好，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给圣灵，交给神，把我们的心也交给他。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主，是你自己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是你自己引导我们，是你自己保守我们。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不管我们是认识你的也好，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定义要听你自己的话。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请你们翻到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哈、开始一直到第22节，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主要思想。好，那我的题目就是与神同行，下面就是讲到雅各，他有一个遭遇，这个遭遇是什么？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心思意念啊。那都是在创世纪28章10到22节。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10节、11节，好不好？一起请。向巴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好，我们就先暂时念到这里。在这里呢，首先我们要想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想的就是雅各的困境啊。那我们刚才念了雅各呢，他出了别示巴，其实呢，这个困境的由来是什么呢？你要回到创世纪第27章，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28章的第9节，你就会发现他的困境是怎么来的啊。那雅各他是被迫离开家的，因为他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讲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其实如果说你去仔细去看这个希伯来文的话，他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误解了雅各，我们把他，哇，他真的是很诡诈，但是他的名字其实并不是真正是抓的意思，他就是跟着出来，他就是跟着你啊，就是盯着你不放，就是这个意思。那他的困境的由来呢，我们就不去多讲，但是呢，我们晓得他被迫离开家，因为他欺骗他的哥哥以扫，然后他也欺骗他的父亲。那他的哥哥呢，那当然如果我们了解他骗他什么，对不对？他骗他长子的名分，这个也是一个很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居然会有人把他长子的名分让给别人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通的啊！就好像刚才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居然会花钱去买一个有漏洞的池子，一个储水的东西，他们不愿意去买一个完整的，而且那个水源是不变的，这也是我们没办法想的啊，因为不合逻辑，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他也骗他的父亲，他骗了他哥哥他长子的名分，那他也骗他父亲他是长子，然后所以呢，他的父亲就把所有的福呢通通都加在他的身上。他的哥哥以扫当然一定很怒了，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扬言要杀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被迫匆匆忙忙，我觉得真的是匆匆忙忙的离开家，就往哈兰去投靠他的舅父拉班。当然如果从好的一方面来看，好像是以撒告诉雅各说你去到哈兰去自己找一个太太，听起来很好听啊，实际上其实他是逃过去的，然后他找他的舅父拉班。那么这个人呢，是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的，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困境的实情啊。我们看到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你们有没有用石头当做枕头？你们一定都是买那个最软的、最大的、最舒服的，对不对？那么里面呢，有的是 beans， 有的是 whatever 什么东西哈。但是呢，这个雅各呢，我们看他的情形，其实他是带着恐惧，对不对？因为他怕他的哥哥要杀他，而且他是带着惭愧，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他在那个家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仆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最起码有318个仆人，所以你晓得这个家族是很大的，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快的，别人就会知道哦，这个人原来是这样子的。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去想啊。那十一节他说告诉我们，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在城里，是在一个旷野的地方，没有其他的人，不像他在家里面，他在家里面有很多的仆人服侍他，有很多的他的母亲、他的爸爸，还有很多其他都在他的周围。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在那里过夜，因为太阳已经落了。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其实雅各他自己走这一条路是很孤单的，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他自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就拾取了那地上的一块石头当做枕头啊。想想看，他在家里面有仆人在帐篷里面服侍他，他睡觉的地方一定是很舒服，当然不能像我们现在弹簧床来比啊，但是呢他一定是很舒服的。但是他真的是带着恐惧，带着惭愧，而且有孤单，在那个情况之下，他是很穷困的啊。那么我们要想想雅各他所碰到的这些事情，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总是会经历的，对不对啊？恐惧、惭愧、孤单、穷困，有没有哪一位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不一定要所有的东西通通都要经历，但是呢可能有一个情况我们会，那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情绪会带来这些，对不对？比方讲忧郁，我们会忧郁，或者是我们会担心我们不被人家接纳，有时候感到我们自己没有用。你在公司里面上班，跟在公司里面做事，也许有一天你老板把你训了一顿，然后你心里面就觉得说我感到自己没有用啊。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毕业之后，研究所毕业之后，他就开始找工作，找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找到，所以他就告诉我，他说我觉得我根本没有用，因为没有人要用我。那时候我们会的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年龄之后，我们忽然被 lay off， 我们被人家请我们走路了啊。有的时候是在我们中年以后失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人我们比不上，年纪大的呢，我们会看到我们不希望像他那个样子，这就是我们所碰到的。还有有的时候我们在婚姻上啊，我在这里不用婚姻失败，但是呢我们会失去了我们的婚姻，也许是家人过世，也许是我的配偶过世，或者是离了婚了，对。那有的时候家人过世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会失败，会失望，有的时候我们的病痛也会让我们感到恐惧，让我们感到惭愧，让我们感到孤单，让我们感到穷困。你知道我自己常常在想，我碰过很多病人，有病人，而且是很重病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有很多人就告诉我，他说牧师啊，请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就会告诉他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大家可以为你祷告。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你知道我自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态，我们一直觉得病重病是一种惩罚。在雅各来说，他这个四种恐惧、惭愧、孤单、穷困，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为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因为他自己的诡诈，他自己的罪带来了这样子的恐惧、羞愧、孤单，还有穷困。这的的确确是我们人所碰到的啊。这是第一段，我们就看见雅各的困境。真的是困在里面了啊，出不来。好，我们再读十二节到十五节，好不好？十二节到十五节，请。立在梯子的头顶的天，有神的侍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许的愿，向你所应许的，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借着梦，神借着一个梦重新的确定他的拣选和他的约。那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看见一个天梯啊，从地一直通到天上，然后呢这个上面有很多的使者，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对不对？在上面上上下下在那边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在那里上上下下，对不对？那么接下去我们又看见耶和华神站在什么地方？站在梯子的最头上啊。那在这一段经他所做的梦呢，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神向他说话。这个神呢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是他的祖父还有他父亲的神。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记住雅各当他还在家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看见他说你所信的神，大卫也是这样，那个他们也是说你所信的神。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可能知道有这么一位神，因为透过他的父亲，因为透过他的祖父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对雅各说话，他做了什么话呢？他就是在确定神和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这是他确定的一件事情啊。接下去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拣选雅各，他确定了他真的是拣选雅各。虽然我们知道雅各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很奇妙的出生，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晓得神圣经上新约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那在这里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神再一次的确定他拣选了雅各啊。那么在他给雅各的应许，就是他对亚伯拉罕还有以撒，就是他祖父他的父亲对他们的应许，有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赐迦南地给他和他的子孙，这是第一件事情。神应许，神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这样子应许的，然后到以撒，然后到他，然后他又告诉他，他说你的子孙啊，你的后裔要像地面的灰尘那么多，就是你没有办法计算啊，这是神告诉他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说万族，地上的万族，那这个在希伯来文呢，它也可以说是地上的每一个家啊，每一个 family， 每一个家都要什么呢？因为他的一个子孙得福。这个是神借着这一个梦向他应许，告诉他说他所应许他的祖父还有他的父亲所跟他们所立的约，他要成就这个应许啊。我们再强调一个，第一个就是赐迦南地给他，第二个事情就是他的子孙他的后裔要像地面的灰尘那么多，第三件事情他说地上所有的万族都要因他的一个子孙得福。这就是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他就告诉我们那一个子孙是谁呢？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啊。这是然后最后呢，神也拣选了雅各，他向他保证什么？第一件事情他要保证神是与他同在的，这是他要保证的。然后用什么方法？所以他要让雅各知道神会拯救他，第二个就是神会保护他，第三个就是神会引导他，然后神也保证说他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事情。这是我们在他的梦里面我们从圣经上面很清楚的看见。接下去我们再来读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好，我们先读十六节到十九节啊。十六节请。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伯特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的家，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小字上面他说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好，这个十六节到十九节呢，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呢，叫做雅各被更新啊。从他所做的梦，从神跟他讲的话，他怎么被更新呢？他知道了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所信的这位神的的确确是真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他说我竟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个雅各他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虽然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然后以撒其实也是很有信心的，但是他却不认识不知道这一位神。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在确定向他 显明、啊、让他知道他是被拣选的，是亚伯拉罕以撒后代里面他所拣选的、okay? 所以他的信心呢就被更新了。第二个，雅各产生了一种敬畏神的心理，他在那个那一块石头当作枕头的那一块石头，他在上面浇了一些油哈，然后他把它立作一个柱子，这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在神的家里面敬拜神啊。旧约里面当他们把膏油浇在这个什么东西上面的时候，其实表示他们对神的敬拜，所以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呢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被更新了，他知道这位神，他知道他的祖父的神，他知道他的父亲所信的神的的确确是真的。第二个，他心里面敬畏神，他知道神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把那个石头浇上了油，他在那里敬拜神。这是第三个、啊、雅各被更新。好，然后现在呢我们再进到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雅各的回应啊。那我们一起念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好不好？二十节开始。这段经文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听起来啊，看起来好像雅各在那边跟神交换条件，就是说你如果替我做这些，你如果保佑我，你如果这个，我就把你当成我的神啊。你如果带领我平平安安的回去，那我就来敬拜你。其实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特别是从不同的版本去参考，或者是我们去看原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雅各是一个很肯定的，他不是一个有条件的，如果跟你讲条件，不是的啊。所以在这里我想纠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雅各，因为我们印象中以为他这个人是很诡诈的 OK， 他也很喜欢抓，然后他也很喜欢都是为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哇，他就是跟神在讲条件，你如果保佑我，你如果做这个，你如果做那个，我就相信你。我们今天的的确确有人是这个样子，但是雅各呢他不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这一件事情让雅各怎么回应呢？他真的是就是重新的向神立愿，他把他自己献上，要以耶和华为他的神，要在神的家中敬拜他，就是在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然后要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当我们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很早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不在这里讲十一奉献啊。不过呢在这里我们就晓得他向神立愿，为什么？因为他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献上，因为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什么？因为神应许给他保护，给他引导，这个供给他所需要的，所以他立下了心愿。好，那么 接下去我们就来想这个雅各这个经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首先看雅各他所碰见的梦见的这个天梯，啊，的的确确实神向雅各确定他和他的列祖，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所立的约，这个约都是指向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50节到51节，请。
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我
主耶稣自己引用这一段经文，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周围的人，这是1000多年以后，啊，主耶稣告诉他们，其实他就是那个梯子，他就是那一位介于神人和神中间的，啊，那么在这里我把第50节列出来，就是当拿但业当他被耶稣呼召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神迹，啊，就是当拿但业还在很远的时候，在无花果树底下，主耶稣就看见他，主耶稣就看透了，看穿了这个人的心，啊，所以他就告诉他，这个人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么拿但业心里面就想，哇，这么厉害，这么老远，没有人告诉你，你就知道我的心事。兄姐妹，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其实看穿你的心事，看穿你心里面的难过，看穿你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这是很小的事情对神来讲，但是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一件事情，让人看见他就是那一位神把他放在人和神中间的中保，而且他打开了通往神的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好，请你们读路加福音第23章44节到46节。我们也可以讲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把那个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会幕把它打开了，从此以后人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人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然后这是路加他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圣殿中的圣所，啊，到至圣所中间的幔子都裂开，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就是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活了33年半，最后因为被判没有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人家把他放在坟墓里面，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他回到神那里，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梯子成立了，就是把神人和神之间的这一条通路打开了，通往天国的这一条路打开了。好，这是一段经文，很有名的哈，等我们一起来读。多马的反应很有意思啊，多马的反应就很像我们平常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我们几年之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虽然很多时候人家问你说，哎，你5年之后你的计划是怎么样，你怎么看你自己，但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对不对？多马是一样，他就问，我怎么知道呢？主耶稣就告诉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够进到神那里。从雅各的遭遇来看，我们从雅各的遭遇来看，因为人是有罪啊，很多时候不管是因为自己犯的罪，或者是别人的罪恶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些原因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种恐惧，我们会有一种惭愧，我们会有一种孤单，我们会有一种穷困的那种感觉，我们对我们的将来，甚至对我们的明天，我们都没有把握，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但是在这里我们借着主耶稣他讲的，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保证他自己会满足一个人当你在困境当中的需要。真的，其实对这我们刚才念的路加福音一章五十节，对拿单业来说，主耶稣能够看穿了他的心思，看穿了他心里面所想的，所以他称主耶稣为神啊。那么他也看穿了我们的心思，看穿了我们的情绪。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真正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让他知道，他将来就是这个梯子，就是在雅各所碰到的看到的这个梯子，然后神的使者要在上面上去下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神和人之间的这个隔阂，把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这个罪，人的罪产生的这个隔阂把它拿掉了，所以我们人可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真的他一个目标，跟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只有一个目标，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目标？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世人，把耶稣介绍给以色列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被他的神迹奇事所抓住了。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但是也有很多人就觉得否认那个神迹奇事，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行了这些神迹奇事，但是我们看他的一生，我们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打通了神和人之间的这个桥梁，让人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让人可以直接进到神的国里面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他道成了肉身，他最后他是无罪的，不管是对人的律法来讲，对神的法律来讲，对神的律法来讲，他都是无罪的。最后他却被判死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坟墓里面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我要请大家想一想啊，今天我们借着雅各他的遭遇，你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面，也许你在知识上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困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孤单，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不知道我要该往哪里走。也许你在你的生命当中遇到了疑惑的一种困境，但是主耶稣，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只有神能够完全满足你的需要。所以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我们人三方面最需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真理，我们的知识，最后一个是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许你还没有信主，也许这是你第一次听到福音，也许你已经听了很久。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这个福音，如果你说哇，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请你举手。感谢神。还有没有？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你说我已经做了很久的基督徒了啊，那么你能不能像雅各一样重新被神更新，然后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他？如果有，请你举手。感谢神，这是你们跟神之间的啊，怎么讲，应许啊，或者是说许的愿。我盼望你们今天都记住你已经跟神举手了。那我们以后会看到雅各的经历，雅各接下去在二十九章就开始又去耍他的奸诈。OK， 那么也许你今天举了手，那么等一下出去之后就开始耍你的奸诈。不要怕，为什么呢？神已经把他的能力加在你的身上，这就是我们行走天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软弱的，接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行的恶，我们真的是谦卑的到神面前，我们认识这位神，越来越认识他。我们每活的一天，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事情，神就是要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像他的长子。感谢神。